关云长大战徐晃，关公这一仗是带着气儿打的。好你徐晃徐公明啊，你一不念旧交啊，二呢连夺我12座大寨，险一险把我的关平给生擒活拿了。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关羽的厉害，我非用青龙刀把你斩了不可。你看见那于禁庞德了没有？那就是你徐公明的前车之鉴。所以关公是越战越勇，可是力不从心呐、啊。怎么呢？关公右臂剑伤，隐隐作痛，提着这刀特别吃力。这时候两个人已经战了80几个回合了，徐晃啊看出来了，哦对了，关羽右臂有剑伤，我听说过名医华佗给他医治剑伤，刮骨疗毒，今天看来他的剑伤并没全好啊，所以才跟他战了80几个回合，不然我并非是关羽的对手啊，我不能跟他再这么打下去了，我得想办法把关羽活捉了。可是徐晃明知道那带了伤的老虎更不好捉呀，要这么打下去，打下去也不行。怎么呢？原来他以为关公上了几岁年纪了，今日一看虎老雄心在，人老精神在幼年呐，哎呦那刀法更加纯熟，别看他必有剑伤，如果这么打下去再有30-50个回合，我就许让他把我斩了啊。徐晃镇上的那些掠阵官呐、啊，都替这位徐将军捏着把汗，相当紧张。他们紧张，关平更紧张。关平啊，那心都揪着疼啊。他知道父亲的肩臂上的剑伤没好，每次往起一提那个刀啊，这关平心里头都疼得不得了，心说这么打下去怎么能行呢？如果再延长时间，唯恐父亲有失，我得想办法鸣金吧。关平把手这么一抬，他要鸣金撤退。关平的将令还没等出口呢，忽听四下里是炮鼓声大震，喊杀震天呐、啊，营中起火啊！关平就愣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感情樊城的曹仁率领青城人马杀出来了，接应徐晃。不是徐晃接应他吗？是啊，徐晃要不来，那曹仁从樊城出得来吗？他接着曹操给他的那封书信了，曹仁乐得差点蹦起来，嘿嘿，这回可行了，感情江东已经出兵了，偷袭关羽的荆州去了，不久关羽就要回兵，徐晃将军带人马来解樊城之围，可把他乐得哟。现在听说徐晃跟关羽打上了，曹仁的心里更稳当了。满宠一看曹仁将军，咱别愣着了，咱必须呀呼应一下徐晃将军，应该呀给关羽来个两气加攻，叫他腹背受敌呀，说不定就能把关羽给捉住啊。哎，曹仁一听，嗨，我简直都乐糊涂了，满宠先生您说的对，他这才把全城人马都带出来了。曹仁单派一哨人马，让他们由关公的这个大营后边往里杀，你们杀进大营之后，只要能嚷嚷把火点起来，你们就算大功告成了。放火呀啊，以乱军心呢、啊。曹仁就这样把人马带出来，杀声喊声鼓炮声都听不出个个数来了。镇上的徐晃这么一看，嘿嘿，曹仁将军你接应的好，他也把金顶开山月举起来了，大喊了这么一声杀呀，徐晃的人马也冲杀上来，两气这一加攻，荆州人马大乱，人撞人，马撞马，马踏人，死伤无数。关羽一看再回大营回不去了，只好渡湘江，想奔襄阳。 关羽的人马就败过了湘江。他们刚刚遥望见襄阳的城头，这时探马来报，报启禀军侯，江东人马已经占据了荆州，军侯的宝卷已陷入江东之手，就是您的家眷呢，都让人家江东给劫走了。关公在马上打了个冷战呢，他大吃了一惊，怎么荆州丢了？这一报，甭说关公，所有的文武脸全都变色了，大家都相当紧张，老家没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关公马上立刻传令，兵奔公安，干嘛？去投富士人，到底看看这荆州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刚要起兵，又跑来了一个流星探马，由打安桥上往下这么一跳，没摘一楼凳，嘣的一下由打上边摔下来，一个滚滚到关公的马前。禀军侯，大事不好啊！公安的副使人已经投降江东。关公一听是怒火填胸，这匹夫他如此背信弃义，投降了江东的孙权，我誓杀此贼。关羽这话还没说完呢，又有人来报您派回荆州催储粮草的都粮官回来了，叫他来见。派去三个都粮官，只回来了一个，这都粮官是狼狈不堪呐，帽子也没了，衣服也扯了，他跪在关公的马前放声大哭，禀军侯啊，傅士人反了，他亲手杀死您派去的都粮官，招降了糜芳，现在南郡公安荆州都已属东吴，望军侯定夺。这一连三报，好似往火上泼油似的一般，关羽气火交加，大叫一声，剑山迸发，扑通通塞下安桥，当时气死过去了，可不文武吓坏了，关平嘡一脚把这都粮官就给踹一边去了，他赶忙过来扶起了关羽，把腿给盘上，文武不停地呼叫军侯醒来，军侯醒来呀，关平妈似的关羽的这前胸周仓就轻轻捶打关羽的后背，众文武有的急得眼泪都下来了，呼叫了半晌，关公才苏醒过来，呜，他把凤目睁开，看了看眼前这些文武，关平啊在关羽的左边站着，王府在右边，关羽一抬手，砰就把王府给抓住了，悔不听足下之言，今日国有此事。咦，关羽猛地想起来，我沿江修筑那么多的烽火台，江东偷取我荆州，为何不点烟取火？难得说那些人都睡着了吗？旁边有人这才回禀啊，禀军侯，江东的吕蒙诈病啊，他让陆逊在那儿镇守着路口，他带领着几万精兵，全穿上白衣服，扮作商人模样，他偷渡过了浔阳江，如此这般咱来不及点火了。哎呀，我中了贼子的奸计，我还有何面目去见我家兄长？气得关羽呀，凤目圆睁，顿足捶胸，他是悔恨不及呀。要不就这么大的关云长，一连接了三个探报，他就扑腾的一下由赤兔马上摔下来了，可把他急坏了，自己后悔了。现在关羽全明白了，吕蒙诡计骄慢我心呐，他这病是假的，派这陆逊到路口镇守，这小子陆逊给我送那么多礼物来，写了一封信，信里边把好话都说绝了，我就轻信了这个黄牙如此。 现在想这些没用了，荆州丢了，我关羽怎么向大哥刘备交代？豁出性命也得把荆州夺回来。他吩咐关平抬刀备马速夺荆州。说着抡刀上了马了，关公眼睛都红了。众文武敢劝阻，谁还劝阻得了啊？刚要起兵，后边鼓号声震天呢，魏军杀上来了。前边荆州已经归了人家江东了，后有魏兵追赶，这可怎么办？都梁关赵磊往前一带马，军侯啊，您得赶快派人进西川求救啊，不然可不行了。关羽这么一听，此言甚善。关羽立刻派马良一击进西川求救，他在马鞍桥上连书三封急书啊，交给他大哥刘备，然后让廖化、关平断后，由汉路兵取荆州。呵，这人马风驰电掣的就奔荆州来了。走着走着，关羽问赵磊呀、如果西川救兵一时不到，咱们前边有吴军拦路，后面有魏兵追赶，我们就被人家给夹在了当中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关羽别看那么大的火，那么急，那么气，他心里很清楚啊，当前这个处境是相当的危急啊。赵磊这么一听，军侯啊，我看这么办吧。当初吕蒙不是给您写过信吗？他一再声称啊，孙刘两家联合拒曹，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，这个盟约都不能破。君侯您呢，一直恪守这个盟约，咱们是守信义的。可现在吕蒙对不起咱们呀，君侯您应该写封信，派个使臣到荆州问问吕蒙。他为什么背信弃义，帮助曹操偷袭咱的荆州？他做的是什么鬼事情？关羽一听赵磊说的对呀、笔墨自豪。关公立刻写了一封信，派使臣飞马奔荆州质问吕蒙啊。这使臣带着这封书信，马不停蹄呀、跑到了荆州城下，往里头这么一通报。吕蒙这么一听，什么？关羽派人来下书？哎呀，来得好，快辕门大开，干嘛？我要亲自相迎。吕蒙由打城里边接出来了，一见这下书使臣呐、他是躬身施礼，不知道使臣驾到，我没有能够早出来迎接您，实在对不住。这客气。这使臣一看，哎呦，我久仰吕蒙大名啊，人家是江东的三军统帅大都督，跟我一个下书人这么客气，这使臣就很感动。吕蒙和他携手而行啊，请您到帅府一叙吧。呵，携手揽腕进了荆州了。来到城里，这使臣这么一看呢、哟，这荆州城市井繁荣啊，比他们在出征之前还热闹。他一看那黎民百姓啊，一个个面现喜悦之色，是有说有笑。特别这使臣，他留神细看，看什么呀？看他们呢，这些文武官员那住家，包括他自己在内，看看那家让人给毁成什么样，甭问，房子也给烧了，亲人也给斩了。他一看呢，各家各户是安然如旧，跟往常一样。吕蒙把这位使臣让进帅府，设宴款待呀，就甭提多客气了。问使臣，您到此有何见教？这位使臣就把关羽那书信拿出来了，交给吕蒙， 呵，吕蒙站起来把信接过来了，都没敢坐下看那信，站在那儿看。看完信，吕蒙笑了，把信往桌子上一放。哦，原来君侯指责我为什么兵取荆州。哎呀，先生，您要见着君侯，您可得替我好好说一说呀。不错，吕蒙当初给君侯写过信，为了孙刘两家的和好，不过那是一丝己见呢，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和想法。这次取荆州呢，是上命差遣，就是说那是我家主公孙权的将令，我怎么敢违抗啊？此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，望先生您回见君侯的时候，替我吕蒙是善言致意，您多给我说点好话。先生您先请到驿馆休息，我今天晚上就给君侯写回书，您要愿意回家看看也可以。喝完酒之后，吕蒙把这位使臣给送出帅府。这使臣高兴得不得了啊，你看人家吕蒙将军这番热情款待，又吃又喝，还给了这么些个东西。我住的驿馆也行，回家也行，那我先到驿馆看看吧。这使臣一到驿馆，嚯，屋里外头啊，这人都挤满了。都是些什么人呢？都是关羽手下的那些军校家眷呢，全在这儿等着这位使臣呢。这位使臣一看，大多数都认识，有张将军的夫人，李棋牌的母亲，王中军的哥哥，孙主簿的儿子。这么说吧，所有的这些人呢，大都是关羽身边亲军小校的家眷亲人。大伙一看这位使臣，立刻把这位给围起来了，问他什么时候离开荆州，干嘛呀？好给前面的亲人捎个信儿，告诉他们，让他们放心。虽然江东人马杀进了荆州，可是人家这吴军呢，是秋毫无犯的，我们这家里都很太平，而且人家江东按着月还给我们发粮饷。另外呢，求这位使臣呢给带些书信去。嚯，这书信呢有两口袋，那能少吗？使臣一看，这挺好啊，你们大家先请回吧，这信呢我一定带到。什么信你就带呀？关羽根本就不应该派这位使臣到荆州来，更不应该听赵磊那一说给人家吕蒙写这么一封质问的书信。质问什么呀？还提那孙刘两家联合呀？难道吕蒙能把荆州给你让出来吗？这一派人下书质问呢，相反倒让人家吕蒙把底给摸了去了。吕蒙这招多厉害呀，他干嘛对这使者这么客气呀？又吃又喝还给东西。吕蒙不用下令，关羽身边将校的那些亲人一定得找这位使臣，准让他给带这信，这叫瓦解军心呐。关羽呀，有点急懵了，当时他也没有多想，听赵磊一说，他立刻就写了这么封信。这信写糟了，这位使臣呐，第二天一早辞别了吕蒙，带着吕蒙的回书还有这些家信，打马扬鞭他回来了。半路上碰上了君侯关羽，他把吕蒙这信往上一递，关羽一看呢，气坏了，当时是大骂吕蒙啊，把这使臣吓跑了。他刚跑出大帐，嚯，好多人把他围起来了，听说你捎家信来了，咱们荆州怎么样了？别着急，你们都好好看看去。这位跑下边去散发书信去了，大伙接过信来，这么一瞧啊，有哭的，有笑的，有凑的一块议论的。议论什么呀？嘿，咱们家里挺好，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？夺什么荆州？咱们回家得了。哎呦，军心大乱呢，关羽下令了，赶快催促人马，火速行军，恨不得一步就赶到荆州斩吕蒙。 把荆州公安南郡一起夺回来。夺回来，走了一夜的功夫啊，关平回头一看，这人马跑了有三分之二。关平赶忙禀报军侯，说父亲不得了了，这个夏书人回来之后带来不少家信，他把这事儿怎么一说，关羽一听一跺脚，又中了吕蒙的奸计了，根本就不应该写信派人到荆州去质问吕蒙。现在关军侯是有点糊涂了，怎么了？竟是马后客，您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啊？关羽心想，就剩下一兵一卒，我也要把荆州夺回，他传令全军，再有私逃者斩。人马正往前走着呢，突然听对面一声炮响，杀出三千精兵来，挡住了关羽的去路。为首一将立马横刀，关公一看呢，认识，是江东的蒋钦。蒋钦在马上看了一看关公，他微微一笑，关云长将军，蒋钦奉令在此等候您多时了，您还不下马归降我江东，还待何时啊？关公一听这几句话，摇了摇头啊，他笑了，笑什么呀？江东的蒋钦居然敢在我关羽面前说这样的话，这真是龙落沙滩被虾戏。那蛟龙在沧海里可以卷起万丈波涛，现在困在沙滩里了，这小虾米都敢跟你开个玩笑。他说什么？让我关羽早降？蒋钦呐，拿命来！说着，关公唰把青龙刀就举起来了，把蒋钦吓一哆嗦，心说我能打得过他吗？又一想，嗨，打不过他也得打呀，我们人多呀。蒋钦催马舞刀就过来了，还没走上十个回合呢，蒋钦让关公杀得大败，关公举刀就追呀，他恨不得这一青龙刀下去把这蒋钦劈八瓣，把关公给恨的呀。追过山环啊，蒋钦不见了。关羽刚这么一愣，听左边一声炮响，杀出一哨人马来，是周泰；右边炮响，韩当。蒋钦呢，又杀回来了。蒋钦一看，怎么样，关羽？我们多少人，你多少人呢？要不刚才我那么沉得住气，不然呢，就你那一丝胡子一瞪眼，我早跑了。您是老虎，我们是狼，你老虎再厉害你也架不住狼多呀，杀呀。三员将丁字形把关公给围起来了，围得住吗？围不住。不用说，关羽气火万丈，关公胯下的赤兔马都急了，连踢带咬啊，昏昏乱叫一声长嘶，声如虎啸啊。蒋钦、周泰他们胯下的马不行啊，听赤兔马的一叫啊，他们的马都直哆嗦。蒋钦一瞧，哎，心说这怎么能行啊，我这马怎么跟纸糊的一样直晃悠，这还怎么打呀这个。就在这时候，又一阵炮鼓响，丁奉、徐盛杀来了。嚯，江东的这些军校威风又振作起来了，我们人太多了，何惧你关羽呀。五员将围着关公，关公是眉头不皱，要不是胳膊上这箭伤啊，再来这么五员将，关羽也没把他们放在心上。箭伤这一迸发，伤口阵阵疼痛，这刀啊抡着非常吃力呀。关羽咬紧牙关，忍住疼痛，奋力死战武将。这武将跟走马灯一样，把关公给困在正当中，这通杀。关羽手下的那五百削刀手啊，都拼了命了。这五百削刀手随从关羽多年，今天一看二军侯身带箭伤奋战江东武将， 二军侯称得起是盖世的英雄啊。常言说得好，这强将手下无弱兵，想家归于想家，杀咱们还得杀呀。这些军校也都红眼了，东冲西撞，以一丁百呀，拼命死战，杀得人头滚滚，血水成河呀。由他早晨起来杀，杀到正午，从午间杀，杀到太阳平息，一直杀得掌灯。关羽身边还剩下300来人了，这300人都横了心了，关将军不退，我们不退呀，咱们就跟他们拼吧。这些削刀手使得那大砍刀，刀头跟刀把都一边长啊，刀把拿袋子缠了刀都上一个大环子，环子上拴着5色绸子条，绸条分5色，红黄蓝白黑，现在变不出色来了，全都是红的了，都是血了，刀刃卷了就拿刀背砸，刀背完了拿刀杆抽，刀杆折了用石头拽，抱住你咬，只打到2更天，杀的吴军纷纷后退，没见过这么凶的军兵啊。可有一样，人家吴军人马太多了，跟那浪头似的，这一浪滚过去，一浪又来呀，这波叫你给杀败了，那波又上来，竟是生力军呢。那山头上潘璋还没下来呢，潘璋干什么呢？在这击鼓呢。潘璋一看，这还了得，5员将围不住关羽啊，上万的军兵就困不住他这几百削刀手，他当一脚把这打鼓的给踹一边去了，他把那鼓剑子抄起来，噼啦啪啦敲啊，3下5除2，这鼓让他给砸碎了好几面。潘璋一看，嗨，我有这敲鼓的功夫，我下去打去得了呗。他吩咐人抬刀备马。潘璋刚把大刀接在手里上了马，猛听关羽身后边一声炮响，哎呦，杀来了一股子生力军呐！虽然人马不多，可是也挺冲啊。谁来了？廖化、关平啊！廖化、关平啊，让人家给截断了。哎呦，关羽人马一共才这么1-2千人，叫人家给分了好几轱辘，可把关平和廖化急坏了，找不着二军侯了，现在谁也见不着谁了。现在廖化、关平身边只有这么200-300人，他带着这200-300东冲西撞，忽听有人来报，少军侯，咱家军侯让人家给困住了，江东有10几员大将围住军侯不放啊！关平这么一听，廖化将军随我来，两个人一撒马，杀进了重围啊，救出了关羽，且战且走，直至天明。一查点人数啊，除去关平、周仓、赵磊、王普、廖化等几位文武，那军校不足500名了，现在干粮都吃尽了，吃的没有，喝的没有，往前走，前面是吴兵截路，往后退，后有曹兵追赶，这可怎么办？关平上前拱手，父亲，咱们无论如何得找一个站脚之处，因为现在军心已散，那就是说得收收心，等待西川援兵一致，复夺荆州不迟。关羽点点头，以我儿之见，我们应该在哪里屯兵？关平用手一指，我们现在只好是斩壁卖城。